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大家早安早安。今天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更 happy 呢？因为三天的连假正式展开，时序来到了5月30号，今天礼拜五。平常因为接近礼拜六礼拜天哦，礼拜五就特别开心，今天更开心了，因为今天放假，就是我们的端午连续假期。已经开始吃肉粽了吧，应该不会等到今天才开始吃吧，我看前几天应该就有人要吃了从现在开始可能要吃至少一个月的肉粽哦。毕竟有时候去买，或者是说家里面有在长诶，就是绑很多串回来自己包啊，包很多串带回来，我们家也是这样。台南那边也有，台东那边诶有吗？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台南那边每年都有，但我都觉得很好吃啦，不管哪里都一样。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南部粽哦，所以这个话题哦是在端午节很危险的，讲说每到端午节总是要北部粽、南部粽之战啊，我是无条件支持南部粽的人，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跟大家的心之所好不一样的话，那就拍谁啦。因为我蛮喜欢吃南部粽的，有很多很好吃的粽子。那现在那个粽子啊，进化成不同的样式，以前传统的肉粽嘛，或者是不同族群有不一样的这个粽子的一个内容物，现在就是有一些比较高级一点，什么帝王蟹啊，然后干贝海鲜粽哦，这些也非常多，然后还有一块是这个甜点类型的、哦。冰心粽啊，然后包这个抹茶的也有，红豆的也有，它变得不一定是糯米做的哦，它可能是做别的内容物，但是它做成粽子的形状，变成一个甜点啊，冰冰凉凉。那这个也蛮流行，也蛮夯的哦，什么都可以做成粽子造型的。但是这些试完之后啊，我还是最喜欢一般的传统肉粽啦。我喜欢的是有香菇那种，我非常非常喜欢蚂蚱里面的那个香菇。那如果肉方面呢，我个人的取向我比较喜欢瘦肉啦，当然有些人会说喜欢五花肉或什么，那我的取向本来就是不太喜欢肥肉，如果是肥肉的话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我不喜欢太油的东西。有人说诶，喜不喜欢蛋黄跟栗子呢？我觉得蛋黄可以，栗子收手，我觉得栗子没什么味道，所以如果有蛋黄的话对我来讲是大加分的、哦、我希望香菇可以多一点啦，这是我个人的口味取向啊、也跟大家分享，也提醒大家哦，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哦不要吃太多，那个一颗热量很高，并且糯米很黏，很容易噎到啊、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要小心哦，你蒸这个粽子之后在食用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那虽然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开玩笑说这个肉粽可以吃一个月或怎么样，但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你平常是冰在冷冻库的，也不是因为我这样讲你真的就给它很久，很多东西你冰很久 你只是以为它没坏，但是真的不能冰太久。现在天气这么热啊，这个食品安全也很重要哦，所以切勿真的冰很久再来吃，到时候肚子痛不舒服哦，有些这个食物保存不当，可能对身体的危害也不小哦。
一起也不我甲你心起的路靠入另外的心肝内，有关系这你艰苦啊，一起的步我甲你心起的路靠入另外的心肝内，有关系这你伤无
5月11号，但总归都是五月，刚好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很轻快又很经典的歌曲，我超爱超爱这首歌的。今天就进入这样很轻松的氛围哦。我们礼拜五的早上第一个单元呢，都是心情处方间，要跟大家分享温馨的故事哦。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是连续假期嘛，很多人周末可能会出去玩，或者有些人讲说诶，也才三天连假，假期并不多，那在家追剧也是个好选择。前阵子话题性蛮足的，并且大家也蛮喜欢的一部韩剧叫做比天堂还美丽，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哦，并且有些人是看到这个热泪盈眶。一开始这部剧开播的时候评价还蛮好的，但中后段之后好像大家觉得剧情有点走中啦。那 当然这部剧好不好看呢，还是交由大家来评价一下，自己有看的话自己每个人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要从这部剧来跟大家分享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韩剧叫做比天堂还美丽哦，它的故事梗概很简单，就是一对老夫妻去世之后，他们可以再选择回到他最喜欢的那个年纪。例如说假设我啊，我可能最喜欢我17岁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变回17岁的样子。那一开始他预告片也是这样，就是这对老夫妻很相爱，结果呢他们两个讲的年纪差太远了，就是老公讲说他最喜欢的年纪是他年轻的时候，结果这个老婆她是老奶奶阶段去世了，她觉得她最喜欢的这个年纪是年长的这个年纪。所以在这个比天堂还美丽这一部剧里面的男女主角，一个就是重回30多岁年轻时样貌的丈夫，是由这个演员孙喜九所饰演，那另外一个呢则是保持80几岁模样的这个太太，是由金惠子所饰演哦。这两位演员都非常的厉害，那尤其像金惠子这位演员呢，她在韩国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专业的奶奶专业户啊，演男女主角的奶奶啊、外婆啊、长辈啊，然后她自己本身的演技也非常之杰出，她有几部非常经典的韩剧作品哦，大家非常喜欢，她就是这一部比天堂还美丽的女主角。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并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这部韩剧里面的剧情啦，是要讲讲金惠子这位演员哦。她在韩国的戏演得非常多，从年轻演到老，她现在年纪也非常大了，她今年是83岁哦，也是一个高龄的长者。那她出演的这一部《比天堂还美丽》聊到的确实就是一个死亡的议题跟故事，还有刚刚提到嘛，她深爱的这个丈夫既然不是选择80几岁的模样，而是选择30几岁年轻小伙子的模样。然后他们在天堂会遇到很多死掉的人，可能跟自己有关或跟自己无关，所以谈论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情感层面。而金惠子这位演员呢，其实也有一段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的过往。他当初为了宣传这部戏剧也参与了一次这个访谈性节目的一个专访，他提到非常多年前去世的一个丈夫，他跟他的互动故事。那他的丈夫呢是在1998年因为癌症去世的。那金惠子这位演员他现在在这个节目上分享到说，他回忆起他的丈夫他记住了几个片段，包含呢当时他丈夫是因为癌症去世的，临终前他很担心他的太太就是金惠子，就说如果没有我怎么办。因为像金惠子呢，他过往是上过学，但是他的汉字写不好，所以包含他们在那个结婚啊或者是丧事要用的一些汉字的信封，其实金惠子是自己做不好的。她老公当时是生着病但还是很担心自己的老婆，说我都要走了，那我留下我老婆该怎么办。所以她在她生病的那个阶段，就是临终之前写了很多那个信封，就是帮她写好啦她老婆以后要用的，可能去参加别人婚礼或丧事要用的信封，就写了很多很多留给她的老婆，因为她觉得她老婆以后用得上嘛，然后她老婆不会写这样子。那金惠子在这个访谈节目当中提到说，她特别跟她老公说她做不到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能力上的问题，她想要跟她生病的老公去传达说她没有她，她的生活如果未来没有她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这一段故事由她自己亲自转述出来的时候就格外的动人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会讲说你汉字不会写，或者是你要写什么字查就好啦，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本身的方法并不难，但是为什么她特别去跟她老公这样讲，就是因为舍不得嘛。她老公在临终前可能癌症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或者是确实就是一个等待而已，死亡的那一天如此的近，你似乎到这个时刻你才真的感受到哇，时间不多了，不管你爱或不爱，珍惜感恩，你都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但到头来我觉得看了那一段访谈你还是会感受到其实这个世界是真的无常啦，这个无常的点就是不管先走后走，总有一天都要分离啊。有些人是很早就面对，也许在年纪更小的时候，有些呢可能很幸运的你们感情好，你们可以陪伴自己一辈子，但是到生命的某一刻你们终究还是会分开。那怎么去学会用好的方式去分别呢？那真的是 很需要挑战的事情，那个也很难说我们提前来练习，因为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是真遇到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最真实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生死这个话题，与其说去假想哦，某一天谁谁谁离开了，或者是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天降临，细数这些也不见得能解决你的焦虑，但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关于这个分别的议题，我在前阵子还看了一个影片哦。他说是一对夫妻，他在讲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那夫妻相处之道也不是说都过得很开心啊，没有争吵，也是会吵架啊，会不和啊，会难过啊，会生气啊，冷战啊，这些都有。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睡觉前啊，要睡觉了，他们一定会对彼此说晚安之外，一定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跟对方讲我爱你。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形式上的，就是哦我爱你，然后就开始狗狗狗这样，没有。他们为什么觉得要在睡前说我爱你？因为当你合上眼睛，你睡着了，你不知道你明天会不会醒过来。那他希望他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保有这种对对方的感激跟爱。就算明天可能因为一些意外我们不再醒来，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说话，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依旧是我爱你。有些人觉得有点矫情啊，或者是说诶好像也是个形式上，但我不觉得诶，我觉得那就是把你的爱跟感谢最直接表达的方式。你把它变成一种习惯之后，你会提醒你自己要好好把握当下，好好把时间留给你爱的人，这件事情对于活着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Bittersweet memoriesThat 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早上的时间呢，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中陪伴你。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连续假期，很多人可能放假回家了。这个礼拜可能也会吃不少粽子哦，可能还要吃到下个礼拜、下下礼拜，要吃至少一个月哦。拜拜要粽子，然后过节嘛，还是要吃一点应景的食物。我们在周五时光呢，节目一样不打烊哦，所以今天早上还是陪伴大家度过这一个早晨。有些人依旧是需要通勤，那我们轻松一下好了，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很棒的活动资讯，欢迎大家来报名哦。最近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咯，哇，这个超夯的班级哦，已经开到第六期了，非常厉害哦。第六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预计会在6月9号开班，我们定期上课时间是礼拜一下午2点哦，一共会上10周的课程，所以6月9号是一堂，然后最后一堂课呢预料是8月11号定期都是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来上课。那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其实也是一个圆梦计划哦，希望让更多呢想要成为广播人的听众朋友可以一圆广播梦。十堂课程啊，会带着大家进到录音室来录制，录制广播的节目单元、广播剧跟广告，甚至也会学习播报新闻等等哦。每一堂课都会进到录音室或者是摄影棚来进行实务的操作，带给大家最全方位的一个体验，那也会教大家如何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练习咬字发音等等，还有强化自己的声音表情。会开到第六期，我就知道这个班级其实大家真的很喜欢。我们是小班制的，大概最多十来个而已，8到12人左右，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实务的操作，并且你在这个班级当中啊，练习的一些作品跟内容，到时候都会保存留给大家作为一个纪念。也会来上正式的节目，所以当你上节目的时候，你也可以号召你的亲朋好友来听哦。我们是会把大家的作品放到真正的网络上面来播出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哦，我们的上课是9号开始，一直到8月11号，定期都是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如果大家想要来报名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哦，可以在我们上班时间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哦，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 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这个班级的负责人是子荣，那当然问我们其他的同仁也很 OK。 那食堂课程哦，我们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其实我觉得很划算啦，因为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并且是做真实广播的一个体验跟学习，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那每一次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都会安排歌手让大家访谈，会是名歌手、华语金曲歌手，所以大家可以亲自的访问这些歌手，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想报名我们第六期哦，6月9号开班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进来咨询。我们报名相关资讯哦，23149121，拨打电话23149121，可以找到我们的班级负责人子荣。那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我们是以这个先报先录取哦，欢迎大家多加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乐龄广播研习班。现在时间早上的8:2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双周更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要来咯。
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我是微微。我们每隔周五哦，都会和大家分享近两周的一个股市变化，当然呢也会邀请到在正声广播公司啊，其实耳濡目染之下哦，这些小资主持人们到底平常理财买什么赔了什么。今天邀请到的呢，同样是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子荣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我刚刚讲到说近两周的一个盘面的变化，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子荣在聊分享的时候啊，有特别提到说子荣好像对航运股其实一篮子股票当中好像都买了一些些然后恰巧在我们上一次这个分享的时候，应该是5月16号那一天嘛，你有出手把它卖掉了。
对，终于把它处理掉了，卖在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点。
因为我记得5月16号那时候是不是有涨停、啊、
对，刚好是涨停，因为你知道很久没有动了，然后涨停就好，我要把它卖掉。
可是我觉得看到涨停啊很多人都在想说，因为我常常听到那种比较长辈的那个股民啊，就会讲说，哎，那个涨停哦，不会只涨一天啦。
对，其实有在这样子想说要不要再多等几天、但因为我觉得航运这种东西就是真的是起起伏伏，那我觉得没关系，我可以再等下一次，你知道海浪一波一波来的时候我可以再进入。因为其实我手上还有其他的股票啦，另外几只我是没有卖、那我就先卖掉那一只涨停的，然后想要其他放着，至少先获利，然后等下一波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进去，我是觉得是这样、
其实在15号之后就是过一个周末嘛、再往下走就是19号了。从19号开始啊，我有特别关注子荣当初卖掉的那只股票它就有一点再往上一点点，然后现在又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卖的点也还不错、当然你说没有卖到最高啦，但是至少已经是蛮不错的价位了。
我觉得是就是有获利就好毕竟那只我真的是抱很久那因为我觉得航运现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嘛，包含了像是就战争，然后还有像是对等关税、其实大家现在就是在现在又好像又有点暂缓了，毕竟好像跟欧盟又有其他谈判，各个国家也有谈判，那就没有像之前的就想要先抢货的球那么的明显、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就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卖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时机点，就是、至少先让我那个心头的结先打开的时候
有先赚一波啦，
一小小真的是很少，因为毕竟我那时候上一波买的也是买在高点
但我觉得比起赔那当然就是有打平，有小赚、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两个礼拜甚至我们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哦、很多人都说好像还看不出这个局势跟方向、然后我自己看了不同的那个就是专家老师的说法、也是会觉得现在那就是一个等待期、就大家还有点不太敢走就是还不晓得那个方向在哪里，但是这个赚钱的脚步不会因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就停止吗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尝试。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刚讲说这两周的一个股市的话，那因为今天呢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是一个休盘，就是大家端午节连假、所以今天大家不会赚也不会赔但是呢这两个礼拜的一个变化，从刚讲到19号开始哦，礼拜一就跌了300多点，那接着是520哦，很多人说有没有这个520行情、对，那天很特别，就是它是开高走低哦，
有是有啦，还是小红，
然后那一天的收盘只涨了2.2点，好，这跟没开盘差不多
好，平盘啦，平盘，
对对对，我觉得几乎跟平盘差不多然后到这个5月21号终于有明显的一个涨幅了，开高走高哦，大概涨了200多点，那一直到我们再往下走哦，5月22号又跌了就是你没涨多久又跌了，那这个往后走一直到这个礼拜哦，其实一路上好像都是一点点跌，一直拉，所以我的感觉好像在午后有一波反应、然后之后就往下走，那时候看到大家第一个关注就是520的话总统会说什么话、会有什么跟财经相关的政策、所以当时大家比较关注的包含这个赖清德总统有宣布想要来推动这个国主权基金、不过好像也有蛮多财经专家也对此保持一个有点语带保留的态度、像我听到我们的那个主持人罗老师哦，他觉得对于国家主权基金他是不太能够认同的、因为其实这个国家主权基金啊，你就需要用一笔国家的钱去做投资嘛，所以以目前台湾的概况来讲，你不晓得这个钱是拿哪部分的钱 来买东西。然后再来说，其他国家其实有国家主权基金的，他会特别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的单位来管理这个基金，它是一个专责单位。但是台湾因为从来都没有国家主权基金，你到底要请谁来管理，谁要负这责任，这也是考虑。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国家主权基金哦，目前啊在全世界当中哦，比较有名的国家主权基金，他们多半都是以他们国内自己有生产石油作为一个金源啊。大家想说台湾又没有石油我跟大家盘点一下，我还特别查了一个资料，就是目前全球前十大的这个国家主权基金，第一个是挪威政府的养老基金，他们是用石油的钱。然后第二名呢是中国的两个基金哦，那这个中国的名第三名都是中国的一个主权基金，并且他们是运用这个基金去做一带一路，所以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主题。然后第刚讲说一二三，第四名是阿布达比投资局，大家知道阿布达比嘛，就是石油
地区的国家，
对，也是用石油作为财源。然后再来是科威特，哎，科威特也是石油，它是少数有石油的国家之一。那再来往后走是沙烏地阿拉伯，
啊，就不用说了，
所以他们也都是用石油啊天然气这种自己的矿产资源作为基金哦。那关于台湾会不会有这个国家主权基金讨论热烈的，甚至有人也一并在讨论的，川普也说他要做国家主权基金，因为以前美国是没有的，我个人也蛮惊讶的，我以为美国有结果他这一次也有提出来。那包含我们国家自己的央行啊，然后台湾经济研究院啊，还有财政部我都有表示，其实现在要如果你要马上来推动的话，刚刚讲到的那个钱从哪里来，然后谁来管，
对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钱哦。那这个管理监察的责任要怎么去厘清，其实应该蛮花时间的。那这是第一个大家可能会关注的，还有一个应该子荣也有关注到，就是这个辉达的吧黄爸爸黄爸爸就这个发言了，说他想要设这个总部在北市科嘛。诶，这民众去那个北市科现在看那个卖房讲说跟黄仁勋
有关，
当
邻居
当邻居。然后我记得那附近的一所高中应该是中正高中，他们就说哇，我们旁边就以后是辉达的
什么总部吗？
总部。但是一开始有释出这个消息好像有一波行情，可是呢又遇到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权的关系，
啊，
对，所以就是星光人寿嘛跟北市府这边好像还没有桥拢，所以那个又像是个昙花一现。那这两个礼拜子荣有做什么新的一些布局，或者是稍微关注一下说，我准备哪一支要下手了吗？
其实应该还是就是以全职股为主，而且我就算是手上好像就是因为之前有卖出一些股票，所以手上还是有多了一点钱，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这几个礼拜的行情也有点不太敢去操作，那尤其是川普这因素嘛，因为你真的是不知道隔天起来他又会讲什么话，我觉得我们台湾和美国最远的距离就是不知道川普讲了什么话
对
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了在现在不是那个端午节嘛，那其实端午节又有三天的连假，
又不知道他会说什么话，
对，然后尤其是台湾又休市一天，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有蛮多不确定因素。但我自己还是因为前一阵子那个川普刚说要做对等关税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狂跌嘛，那其实实际上很蛮多的这一些在全职股上面其实现在的基期都是还算蛮低的，
因为
之前就是大跌了好几波下来，虽然就是有涨涨跌跌又再上去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看到了一些全职股。然后呢可能我觉得价格可能是在这个波段当中我去可以入手，然后也是小买了一些，但因为我就是买零股，对，因为我就是资金虽然说有但是没有到那么多，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想要来玩一下就是比较大，就是算是就是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全职股，然后就有买了一些就是零股部分，然后想说试试看。那当然就是还是要看他们这一阵子，比如说最近蛮多的股东会嘛，或者有些财报都陆陆续续释出，那主要的话我还是会比较粗浅的会看一下就是每一季的季报，那如果他的可能前一季的一个可能不管是在对外的销售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就是支出是还蛮不错的话，我其实就还是会给他们一些机会因为我是主要还是比较看的是比较大方向的啦，不会去真的看什么很多那种 K 线技术线型，就是那种技术性的我是不太会看，但因为最近刚好真的蛮多股东会，然后也陆陆续续是 出很多财报，所以我还是主要看就是财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产业是不是跟这个科技的趋势有关，比如说也一样啦，就是电子相关的，或者是做一些电子零组件。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管是手机啊，或者是人心的那机器人等等的发展，其实刚好都是选到这一些有关的股票，这样子
就比较关注基本面跟消息面啦。这个就是大白话比较好懂。
对啊，
不过像刚刚子荣讲到全职股这一块，其实也是很多小资投资族的心头好哦。就说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它的这个量能比较多啊，大家都会只买，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些股票，因为有太多股票。我们其实根本都没听过，但是全职股绝对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一常听，
对，不断不断，你就算不买，你都会认识它的这些股票，很多人会很愿意来做尝试。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呢，马上回到荷包求生指南，会继续邀请到这个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继续跟我们分享。我刚刚提到全职股哦，哇，大家一篮子股票当中有多少全职股呢？
子弹列车和抛弃汽笛声是一种情歌，演唱会开始之前，全场沸腾一片尖叫，情人走红毯之前，鞭炮声是一种宣告，相爱前我们是否需要一种私人礼貌，
是否把过往期待到这个现场，是你的是我的我们的谁管他信号，听到这个信号响起，我们拥抱，不准放开对方。突然突然，给我信号，让我温柔的笑话他，几天几夜，就当是真。
放假吧。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我是可爱的卢凤中，生出是个水鸭蛋的阿松。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大家都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审判，邀请你今嘛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嗯，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单元呢，荷包求生指南和大家分享小资族怎么去投资理财，又买了些什么，关注哪些话题。邀请到的是我们正声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阿胜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子荣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我们刚刚聊到全职股这一块哦，其实这也是每一次啊会这个使大盘有剧烈波动的存在。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全职股其实它是会有排名上的一些变化哦。我大概去查了一下，目前累计大概到今年4月底4月30号的资料、哦、就是大概前20名的全职股哦。我自己啊如果不去查的话、你说诶来背一下今年现在的全职股。
天哪，有点难。
我们大概都可以认识啊，例如说什么、台积电、联发科、鸿海、广达、台达电啊，我就背完了、我也是比较熟悉科技类型的。但其实啊刚刚讲说目前前20名的全职股当中，最大宗哦就是刚刚讲到科技类型的，那第二大宗呢就是金融，对，金融类型的哦，并且金融类型他们股票价位其实没特别高，
对，
但是它就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再来，另外还有一块是这个传产的龙头啊，就是那一个当中最 top 的，这个也会在里面。那我们刚刚讲说，目前台湾全职股前十名哦，我先帮大家盘点。刚刚讲说，第一名是台积电嘛，再来是联发科、鸿海，哎，接着就是富邦金，然后是大家很爱存股的中华电，然后再来是广达、台达电、国泰金、中信金跟日月光，这是前十名哦。诶，子荣啊，这是前十名啊，你自己有哪些啊？
就台积电和鸿海。
你就买这两个？
对，但我鸿海买很高，所以我现在是在哭哭当中。
你有买一张？你应该没有一张吧？
有买一张。落泪。
有我高吗？我也挺
高。我没有，我一定是在最高的那时候。这个我敢肯定。
但刚刚讲说这几个啊，我们甚至去看一下它的一些定期定额排行、哦、像是那个台积电跟鸿海也是榜上有名，很多股民也喜欢买这种全职股的定期额、就无脑买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讲你是台积电跟鸿海，你刚刚说其实这种你有想要小买一些全职股、你会是属于说买你原本已经有的，还是买那种你从未碰过的全职股呢？
我这次是入手是新的啦，就是我想说来玩一下别的，然后看一下不同的产业，因为我这次看的是光学股、然后就跟我之前做的不太一样，虽然说还是算是有点电子零组产业的、但是就是我这次是主要是看一个光学股、我想说来试试看，对，玩玩看。
因为其实近期光学的题材也是有一些讨论哦、因为我觉得像台湾，因为普遍大家对于台湾科技业比较蓬勃的这个印象其实蛮强烈的，所以很多人在买这个股票选择上其实会很倾向就说那我就选科技股好了，
对，
然后也好像特别多人会特别去买。那以前人家不是常说什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吗？有吗？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啊，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有些人喜欢这个特立独行。那子荣自己觉得怎么样呢？就是你是说反正人多我一起去凑咖
这样。对啊，反正就觉得说你倒了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倒，反正下面还有很多人垫着你的背的呢。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尤其在股票市场，因为它可以有做到那么大的量，或者是有那么多人的支持，甚至是有很多是政府的关注嘛。尤其是全职股，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如果它真的出事了，我觉得政府不可能放任它出事。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觉得政府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协助，然后每次只要是那些比较大的台湾比较大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甚至是对外国的一些讨论，其实台湾的政府也都一定会出手，或者是一定会来说些什么话，或者是给台湾的产业更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政府至少在支持台湾的比较龙头产业的部分，我觉得我还蛮有信心的。那当然就是很多的地方，但我就觉得啊，反正大家都在一起温暖温暖。
你说要惨的话，反正整个国家跟你一起惨。
对啊，我是相信国家有他们，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在挑选全职股可能蛮大的一个理由，因为等于说他确实用比较大的资金的流入，然后你也会觉得某一种程度上啊，也会相信说他的一个公司的成长会是相对稳定的，然后很多人都买啊，这个讨论起来也不怕没话题，不然你会觉得说我买这些 ABC 啊，别人都没买，也不知道这个很
到底是怎样，
对，
最近活得好不好
、哦、然后会觉得说你就全凭自己研究，那我觉得从小资的角度来看，确实啦，找一些你真的确定比较有名气的哦，也真的是你熟悉的公司还是很重要。我超级不能接受那种买那种自己不认识的，
因为我觉得常常这种的股票也是会大起大落，可能会就是涨停瞬间好几天可能有，但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产业，然后它的到底基本面或者它的产业的方向是不是有未来性，那我就觉得说我不太敢做那一些。虽然说我之前也有就是
买一些
跟了一些小标股，对，但是就是那一波就是在去年行情好的时候可以这样玩，那因为在去年年中之后，我觉得整个在国际趋势或者是在台湾的股票市场的盘势就没有那么好做，所以去年我可以偶尔玩这种小标股，就是可能价位比较低，但是呢就连续涨停好几天，我那时候是敢跟，但是现在我就真的不敢，就是因为太多不确定因素，然后资金也没有那么的富裕，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加入这个小标股的行列当中。
其实说真的哦，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对于这个全职股的认识哦，确实是比较熟悉的啦，然后在台湾你实在很难说不买科技股，
对啊，台湾就是还是科技之岛，你很多的产业还有国家政策的方向都是往那个地方走，那很多的产业的扶持或者是政府在推行的一些电啊然后水啊那些政策，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跟着这一些大公司走嘛，对啊，
因为我自己看到过往有一些经验哦，就说这些比较龙头的科技股假设遇到一些风波啊跌的时候，资金会涌入比较贵买中心比较中小企业这一块，子荣会有类似的布局吗？就说因为我们当然都还蛮支持科技业的蓬勃发展嘛，但是确实只要科技业出事你可能就是一大盘的股票可能都会这个转绿这样子，那你自己会买一些中小型的来做一个补吗？
应该说我还是要看我那时候有没有资金呢，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太常去做就是操作，因为我还是属于一个放长线类型的
对，不会平常就买一些放着
不太会，都是有进有出，就是有出才会有进新的、对，那因为我常常都是放着，那有的时候是想说啊等一下除权，我觉得好像可以等个一年
哦，你只是为了领息这样子，
然后想说哎，等等看，那当然还是看他这一年当中的一个绩效是不是好的，然后就可以再放一下，所以其实我倒是没有一直进出市场或者是做比较中小型的投资，那创新的还是会有，但是好像还是以那些的大公司的产业链为主、其实我之前也做了蛮多，就是比如说台积电的相关的就子公司或者还有子公司公司的那种，就是相对股价比较低，但是可能也是跟着就是全职股的方向走，或者他们的一些产业量，
像以一年的那个周期来看啊，例如说大家最常提到什么瓶盖股啊，就是在某些生产链当中，它在某一个生产区间会比较受到关注。如果你端看一整年，就发现那就是一个轮回，
对啊，其实
就每到什么月份就是怎样，然后每到哪个月又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是会在那个月得到比较多这些产业的一些资讯跟讨论，而确实那个股价也会有所反应，只要没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大波动的话，那基本上大家都会做一个周期性的反应。除了我们刚讲前十名，我觉得第十一名到第二十名也挺有意思的、蛮多是金融业的。第十一名是联电、这个我曾经买过，只有你还有
拿到股东会那个 BB
所以你还没卖掉还在？
没有、对，放蛮久。
然后往后走，兆丰金、玉山金，然后再是长荣。长荣你长荣你有吗？
有，我那我是买零股
哦，长荣，然后这个长荣是海运啊，
对，海运，
然后再来是统一很多人很爱买统一，然后还有华硕，我蛮惊讶的，后面是台湾大再来是元大金、华南金跟和库金，超多金的
对啊，其实我有点意外，就是我知道金控股在台湾的市场当中占蛮重，但没想到一个全职二十名里内
对很多
都是金呢、
对，那其实加权比较重的还是比较上面、后面其实还好，真的加权重的是台积、联发跟鸿海啊、这几个真的就是它涨一点大盘就会 跳很快哦，尤其像联发科它的价位比较高，所以它一次跳可能不是一块这样跳，所以就会遇到比较多的这个挑战。那我自己的话，除了就是全职股会买一些，就像刚刚讲，我是属于那种中小型的会买一些，但是都会买科技相关的。
对啊，大家还是会觉得说现在的方向发展还是以为主导向，
所以你自己的主力也是在科技，
对，主要还是在
于你成本最多也是在那一块。我顶多你说要补一些不是科技的、哦，我好像只有补过航运类型，
航运
啊，海就是
空运、海运，
对，空运跟海运会来补，这也是大家喜欢的题材。但是就像刚刚讲，我发现真的每一个产业的那个股票的调性都不太一样，有些真的是很快，
对啊，
然后有些周期难以预料，然后有些是你看起来好像基本面、消息面也还不错啊，它就是不涨。大家不是最常说嘛，就美股涨的时候，台股应该要涨，但没有，
没有
但美股跌的时候，台股一定会跌，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哦，确实哦，大家可以多加关注。子荣自己觉得到目前这个情况，还有大家在等这个对等关税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消息，你可能关注哪一些类型，或者是说会有意下一步要出手的点吗？
觉得还是要看中普怎么说，
不然我就不做这
样子。对，因为还是一样嘛，如可能我要做的话，可能也是看航运有没有其他的点位可以继续做。那当然还是要看川普怎么说，因为对等关税它其实是有一个目前是有个期限嘛，那可能
90天嘛，
对，90天的一个期限。虽然说现在在谈判当中很多都先暂缓，但是好像暂缓也不一定真的有在谈，我就觉得就是一切都是谜，可能就在航运这部分会看一下。那另外台湾其实近期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电啦，毕竟夏天到了，所以其实电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吵了好几年嘛。那现在进入到非核家园，那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和供应还有其他的一些绿能产业是不是可以能够跟上，我觉得刚好因为现在是夏天，我觉得可以关注。但因为我觉得去年我也玩过一波的电
绿能，
然后一些重电，那我就觉得
你清掉了吗？
哦，对，对，清掉了。那因为去年也是很可怕，就是大涨大跌，甚至是还有被处置，
重电往上冲的时候。
对啊，然后所以刚好我觉得近期啦，因为在台湾最近在谈论，然后因为加上夏天又要到，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材可以看一下。
对，但是就是要如何操作，我还没有想法。对，大概是这样，就航运还有电的部分
的。我觉得我买的真的有够像的，对，我们常常真的是跟着趋势在买。
对啊，就现在在热门什么，好，我来研究一下。
然后最近大家也可以再关注一下，就是台币其实又进二字头，就是今年来台币涨幅你知道已经达到 9.5% 了，这个涨势哦又超越其他的币别。
对啊，
所以如果我在买美金的或者是做一些美金的操作，大家一定会觉得最近的价比较甜一点点哦。那还会不会在这个升值或者是还会不会有在波动，我觉得股汇市要一起看，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的重点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也是 Podcast 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子荣，
谢谢。
赔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现在时间早上的8:53，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哦。每个周五都会跟大家带来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聊聊近期哦，关于财经的大小事，然后我们这些呢没什么钱的投资族、小资族到底在关注什么？确实很多题材会顺应着现在的趋势在跑哦，例如说刚刚提到夏季啊，或者是一些国际局势的脉络。有的时候尽管你不见得很专注于投资，但是了解一些情势变化，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和大家分享这样的相关资讯，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的台北在飞跃呢，是平日早上8:00到9:00在 FM104.1 陪伴大家，欢迎大家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当然哦，今天呢是连假，很多人可能不上班，但其实呢社会还是需要运转嘛，有些人是连连假都要工作，真是辛苦了。放假的朋友呢好好享受假日，但要上班的朋友也加油咯。我是微微，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太阳点亮
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把我这把爱经历过，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轻声和，过去的沙漠一滴沙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站出来，挺自由爱台湾演唱会6月4号晚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邀请金钟歌王杨烈、艺人王彩华、马来西亚歌王黄明志参与演出，购票请洽 KKTix 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挺自由爱台湾，6月4号晚上7点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还有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